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Hyperwave 虚拟磁盘的高级特性。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为虚拟机去分配了合适的 CPU、内存以及磁盘的资源。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呢，就可以去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正常运行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出于性能以及易用性这两方面来考虑，我们对于磁盘呢，去给它做进一步的优化，去挖掘 Hyperwave 当中磁盘的一些高级的特性。那么我们的这个性能呢，我们就可以去配置直通的磁盘，或者呢，我们可以去配置虚拟的 SAN 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去设置我们磁盘的 IOPS 的 QoS 服务质量保证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对于我们的易用性来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线的去扩展我们的这个磁盘，或者呢，去收缩我们的这个磁盘大小。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以前在 Hyperwave 的版本当中，我们在物理机制上想把数据拷到我们的虚拟机当中，是我们呢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做一个拷贝。那么我们可以去借助第三方的工具，或者呢执行一些复杂的操作。而现在的话，我们呢可以借助于 Hyperwave 当中新增加的集成服务，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 copy 我们这一个文件，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易用性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将为大家去介绍的虚拟磁盘它的一个高级的特性。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来查看一下对于性能它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前面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虚拟机去分配 VHD。或者是 VHDX 这样的一些文件，我们的这些文件呢，它一般来说都可以去满足我们大部分的应用场景。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些文件来说，实际上我们的虚拟机，它首先将我们的数据去写到我们的 VHD 或者是 VHDX 的文件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数据最终呢，会去写到我们的这个物理的存储当中，实际上。在这里，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它经过了两步的操作。那么，为了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性能，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设置我们的虚拟机，直接的去访问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设备。那么，我们要去实现这一个目标，去简化我们的这个过程，去提升效率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直通的磁盘，使我们的虚拟机直接去分配物理的磁盘做一个使用，或者呢，我们可以在虚拟机的内部为它去分配虚拟的 SAN 这样的一个功能，使我们的虚拟机可以通过虚拟 SAN 呢，直接去连接到我们光纤的这个存储，然后直接的去访问我们的这个物理的存储。那么对于这两点，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来做一个详细的查看。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虚拟机。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设置，在设置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相应的控制器。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择 IDE 的控制器，我们选择添加。添加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新建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虚拟的磁盘。那么我们要去提升它的这个性能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就包括一个选项叫做物理的磁盘。我们在这边可以直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磁盘。那么我们的这个物理磁盘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磁盘是一个脱机的状态。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磁盘它是不能够去做一个联机的。那么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去识别我们的这个磁盘。在我们的这个 Hyperwave 的服务器之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块物理的磁盘，准备好之后，我们把它设置成一个脱机的状态，所以它在这一边可以去识别到我们的这个磁盘，然后我们选择应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控制器正在做一个使用，我们在这边选择设置，然后选择 IDE 的控制器，选择第二个。然后选择添加， 选择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纸板，选择应用。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它就添加了一块物理的纸板。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写入将直接去写入到我们的物理纸板之上，从而去简化了它的过程，从而去提升了它的这个效率。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通磁盘它的一个使用。除了这个设置之外，实际上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启动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虚拟机当中去设置我们的虚拟的光纤，虚拟的这样的一个扇的设置。那么我们在这边首先需要去设置虚拟的扇管理器，然后去添加我们虚拟光纤的通道。我们在这边选择创建。创建完成之后，它在这里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这台计算机之上找不到光纤通道的端口。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环境当中并没有相应的光纤的这个 HBA 的卡，所以在这里它会有这一个提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创建我们的这个虚拟光纤的通道，并且把它绑定到我们物理的这个设备之上。绑定之后，我们选择应用，选择确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选择设置，然后我们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器，然后呢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虚拟的光纤通道，然后去编辑我们的地址，然后呢选择应用，选择确定。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启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直接去使用我们的这一个虚拟的它的这个光纤的适配器，然后去连接，直接去连接到我们物理的这样的一个光纤的存储。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去简化了我们的这个访问的过程，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能够直接去访问我们物理的存储，从而去提升它的这个效率。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性能来说，我们除了可以去提升它的效率之外，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限制它的这个 IOPS。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在这一边，我们同样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我们有三台虚拟机 A、B、C。那么这三台虚拟机，其中有一台是 SQL Server 的数据库，而另外的两台呢，是我们做测试的这样的虚拟机。对于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存储的 IOPS 能够呢得到一个基本的保障，而对于我们另外的两台呢，我们去给它的这个 IOPS 呢去做一个限制，使它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去影响到我们正常的 SQL Server 它的这个运行。那么，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当中就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设置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这里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然后选择设置。接下来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磁盘，然后去展开我们的这个磁盘的选项，就可以看到高级的功能。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去启用服务质量的管理，然后去设置我们 IOPS 的最大值以及最小的值。实际上，它的这一个设置与我们的这个 CPU 当中它的这个资源控制也是十分类似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去指定我们的这个磁盘的 IOPS 它的一个范围，使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它在这个范围当中来做一个运行，从而去保障我们在一个共享的环境当中，所有的虚拟机它都能够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当中做一个运行，所有的虚拟机运行的时候都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虚拟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质量管理，就 IOPS 的 QoS 这样的一个设置。通过这个设置，那么我们也能够去保障我们虚拟磁盘它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性能。那么介绍完成， 我们虚拟磁盘性能的一些优化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虚拟磁盘它的一个易用性。对于易用性来说，实际上呢，它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磁盘的一个在线的收缩，或者是在线的扩展，或者是收缩。而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物理的这个负分区与我们子分区当中数据的一个拷贝。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在线扩展以及收缩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同样在这边有一个相应的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我们为它去分配了100G 的这样的一个磁盘的大小。那么这个磁盘的大小随着不断的使用，我们会发现它已经不够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就可以在不关闭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直接去扩展它的这个容量。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一个在线扩展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样的，我们除了可以去做一个扩展之外，对于我们100G 的空间，如果想做一个收缩，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在线的收缩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在线扩展和收缩的功能，实际上它是有一个限制的条件的。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磁盘必须是 VHDX 的格式，并且它必须去连接到 SCSI 的这个控制器当中。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去实现我们的这个扩展和收缩这样的功能。那么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呢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一个配置。我们当前有一个这样的虚拟磁盘，接下来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虚拟磁盘，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物理的这样的磁盘。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设置，它都是挂载到 IDE 的这个控制器当中。而对于我们的这个 SCSI 的这个磁盘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磁盘。那么我们的这个磁盘它是 VHD 这样的一个格式，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是这个呢是不满足条件的，我们给它做一个删除。而其他的我们这一些选项呢，也给它做一个删除，做一个删除。删除之后，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SCSI 的控制器当中去添加一个 VHDX 这样的磁盘。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磁盘，选择我们动态扩展的，我们在这一边呢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静态的这个磁盘，然后选择应用，选择确定。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它就满足了我们的这个条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提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光纤，我们去给它做一个移除，因为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光纤的设备。然后我们选择启动，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就已经成功的做了一个启动。那么启动，在这一个启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去给它做一个扩展，或者呢去给它做一个收缩。那么我们要去给它做扩展或者是收缩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选择编辑磁盘这样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浏览我们的这个磁盘。那接下来呢，我们选择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做扩展或者是收缩的操作。我们选择下一步，当前它的这个大小是2个 G，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扩展到4个 G，或者呢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容量。那么在扩展之前，实际上我们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来做一个初始化，并且去给它做一个格式化的操作。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打开 磁盘的这个管理的工具。打开磁盘的管理工具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两 G 大小的这样的磁盘，我们去给它去做一个磁盘的分区，分区完成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格式化，那么它的这个大小就是两个 G。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扩展，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编辑磁盘，然后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VHDX 的这个磁盘，然后选择下一步，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给它做一个扩展，选择下一步，我们把它的这个大小扩展成八个 G，或者呢我们去给它扩展成四个 G，选择下一步，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它现在呢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扩展。扩展之后，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刷新。那么刷新之后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多了两个 G。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新建我们的这个卷，然后选择完成。那么我们这里呢就多了一个新的卷。那么我们如果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磁盘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删除我们的这个卷。删除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再一次做一个编辑。那么这一次编辑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磁盘给它做一个收缩。那么收缩的时候，最小呢就是我们初始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两个 G，然后选择完成。那么通过这个操作，我们的这个设置回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我们选择刷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磁盘它的大小又变成了两个 G。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磁盘它的一个在线的扩展以及收缩这样的一个功能。而最后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父分区与子分区数据的一个复制。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在这里呢会有一些相应的文件，比如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C 盘当中，我们准备好了一个 test 的这个文件夹，然后去准备好了一个 test 的文件。那么我们希望将这个文件去放置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那么在以前版本的这个 Hyper-V 当中，我们只能够去通过网络做一个放置，而我们并不能够直接的去做一个脱放的操作。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父分区当中的文件，想去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子分区，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去借助于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2012 R2 当中的这个集成服务，它为我们去提供的一个新的功能，我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当中，它有一个 test 的文件，有一个 test 的文件夹，并没有任何的文件。那么我们要去实现这一个目标，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设置。在设置当中，我们首先选择集成服务。那么集成服务默认情况下，来宾服务这个选项它是没有勾选的。我们要去做一个数据的拷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勾选来宾服务这样的一个选项。勾选完成之后，我们选择确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一边去打开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打开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Copy VMfile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 PowerShell 的命令，去完成我们的这个文件的拷贝。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去指定将我们的这个文件去拷贝到哪一台虚拟机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名称就是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去输入这个七。输入完成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一个原文件它的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原文件的路径呢，就是 C 盘当中的 test 的，然后呢是 test 的点 txt 这个文件。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的一个路径。那么目标的路径，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指定，是我们虚拟机当中的这个 C 盘。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去新建一，把这个名称做一个修改，我们把它改成 temp。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就可以去指定 temp。然后我们的这个拷贝完成之后，这个文件，我们把它写成 test 的点 txt。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去指定我们的这个文件的源，文件的源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机，也就是我们父分区当中它的这个文件，要去拷贝到虚拟机当中。拷贝的路径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设置完成之后，我们选择回车，回车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操作就已经完成。完成之后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去打开这个文件夹，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多了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在父分区与我们的子分区当中数据它的一个同步。实际上，对于这个 PowerShell 的命令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直接去输入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参数，就可以完成它的这一个拷贝。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太麻烦，那么没有关系，在这一边呢，我们还可以去使用一个 GUI 的工具。那么这个 GUI 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微软的网站之上呢去下载得到。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做一个搜索，搜索之后，在这一边呢，我们去输入 copy VM file GUI code prex。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打开这样的一个链接。那么在这里呢，它就为我们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GUI 的工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界面，可以去选择我们 host 的主机，然后去选择我们的虚拟机，然后去选择我们需要去拷贝的这些文件，以及拷贝到我们虚拟机当中哪一个具体的目录。然后我们直接选择拷贝。那么这个 GUI 的工具就更加能够去方便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下载这个工具，从而去简化我们对于文件复制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节当中为大家介绍的 Hyper-V 虚拟直板它的一些高级的特性，就包括我们的性能的提升，我们可以去配置直通的直板，配置虚拟的 SAN 的功能。使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可以直接去访问物理的存储，从而去简化我们的这个过程，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也可以去配置 IOPS 的这个服务质量保证，使我们每一台虚拟机都可以去获得相应的 IOPS，它的 IOPS 都可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我们每一台虚拟机都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工作。而另外的一方面，就是它的一个易用性，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当中，那么它就提供了在线的扩展和收缩的功能，同时也允许我们在我们的父分区与子分区之间同自由的去拷贝我们的这一个文件。